好，听众们，主持人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的整个一章啊。好，我们先一起来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来读一下。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为是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不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碎碎也做长了。喜爱人心上的首位，会拿你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第一节这样说的啊，说就在那时候呢，耶稣对这些众人啊，就在圣言中听他教训的众人，还有他的什么，还有跟随他的门徒，然后宣布，注意哈，这是宣布一件事情，这个是在公开宣告的。而且你要注意，整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这些耶稣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之下说的啊？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从你看哈，就是呢在前面两章的耶稣讲了一些比喻，然后呢耶稣也用比喻指出了文士法利赛人的罪恶，而且呢在二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断的试探耶稣，然后耶稣呢去回答他们，最终呢耶稣以圣灵的大能呢彻底胜过了这些人。当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停止了试探。所以说接下来呢在二十三章的时候，当耶稣让这些人完全闭嘴之后啊，往上去，然后耶稣就开始说啊，就开始说他们。耶稣呢接下来呢用一连串的话指出了什么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在这个会中的这些错误的教导，还有他们的罪恶，他们假在哪儿，他们瞎在哪儿啊。其实你看从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和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在很早的时候耶稣就警告他们防备教，是吧，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耶稣一直在教导人，教导门徒警惕小心防备这些错误虚假的假冒伪善的教训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耶稣让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让他们闭嘴之后呢，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圣殿教导众人的时候呢，也让人看清楚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本质，劝人远离他们的教训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要明白个问题，我们今天给人传福音，我们教会也差弟兄啊出去去给人传福音啊，教导人，但是在给人讲圣经讲耶稣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首先告诉你这个时代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是坏的。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在没有找到真正教会的时候，在没有真正的听过出于圣经的讲道的时候，他去三个教会，去那些什么灵异派改革动生命神学，他听的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教导。所以说这个传道一方面是传真道，另一方面怎么样让人去分辨假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在今天呢我们教会的工作，一方面对门徒讲道，就是我们自己在这聚会的，另一方面呢也给普世的这些基督徒，还有一些愿意信耶稣的，或是愿意受洗愿意投身于基督信仰的这些人呢，告诉他什么是假牧师，哪里是假教会，哪里是假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和言语的特征是什么。所以说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 然后呢，我们来看哈，从这一章开始，耶稣呢在所有犹太人面前跟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公开决裂。所以说耶稣经过这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这些讲道，也使得他彻底走向十字架。你看到二十六章的时候，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对门徒说什么，过两天他要上十字架。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商议，用计谋拿住耶稣然后杀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表面上看呀是这些恶人试探耶稣抓捕耶稣，但是耶稣呢他是上帝，他在其中始终掌握这一切。所以说最终你看表面看是这些人挑战的，其实什么，其实是他挑战这些人，而且他通过挑战这些人然后说出这些人这些烂事，使自己上十字架的事情无可避免啊，无可避免。同时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所讲的所做的这些工作，也是今天呢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首先要告诉人家什么是假的。嗯，第二节哈，也就是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往上，嗯，说他们一切对你们说的，你们要去遵守，去行，并且遵守。首先，我们来看哈。什么叫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呢，就是说，古时呢是在会堂，今天呢是在教会当中去讲摩西律法、先知的教训，就旧约圣经，讲先知和使徒的教训。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要遵行什么？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你要明白。在这里呢，大家要清楚，耶稣呢。反对斥责文士法利赛人那些什么掺教的篡改圣经的歪曲律法的教训，是不是之前都讲过。但是耶稣并不反对也不会废去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本身，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你是要拿来遵守的，这个耶稣不废去。耶稣甚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在更早的时候，往上耶稣强调莫想我来废掉先知和律法，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废去，都要成全，对不对？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个人，他都不能废掉这里边的一条。其实呢，弟兄姊妹，耶稣自己遵守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也教训他的门徒遵守这一切的教训。耶稣让门徒防备的是那些掺教的教训，他们关于安息日，关于那些圣经的律法错误的解释，关于离婚的错误的解释，对不对？耶稣让我们防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教，防备他那些假冒伪善错误的瞎眼的教训。但是摩西律法当中所教导的公义、怜悯、信实，就是得救你必须要遵行的，这个是不可以少的，这个是不可以少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会发现耶稣有时候说你们不，耶稣说不要听他的，要脱离他那些教，但一般来说他们如果讲的是摩西的律法，讲的是圣经当中的公义、简美、信实，这个你必须遵守。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错误的虚假的教训要弃绝，但是不能弃绝圣经当中那些明显的那些必须遵守的教训。其实弟兄姊妹，遵守圣经、明白圣经，不需要你有学识，也不需要你上过神学，不需要你很经验，只需要你信耶稣，有一颗敬畏的心，然后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你会看到圣经清晰可见的那些经文去遵守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哈，有一个少年人来求问耶稣如何得永生，是不是？对不对？今天我们抛开那些神学，你要想一个问题，耶稣讲过，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的，耶稣说怎么样进入永生，首先要遵守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是吧？就是你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偷盗，不能做假见证啊，不能淫乱，要尊重父母，然后怎么样，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就是今天在教会里边说的这些事情，对吧？就最起码你信耶稣啊，你是真诚的，你是为了救恩，你不能是来教会骗财骗色的啊，偷盗奸淫杀人都不可做， 然后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对不对？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之后，耶稣才说 你的信仰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舍弃一切跟随主，对不对？这就是耶稣讲关于天国、关于得救的他最起码的一个基础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律法当中那些关于公义、怜悯、信实的那些教训是你必须去遵循。施洗约翰，约翰的洗礼所教导的什么？不就是照着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吗？然后预备接受耶稣的救恩，预备领受圣灵的洗。这些摩西律法当中这些条例，这些关于避免奸淫、避免偷盗啊，避免这种杀人啊、仇恨啊，还有这个什么爱弟兄们如同自己，这是你进入基督信仰在教会当中一个最起码的事情。连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就不要谈信耶稣。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找约翰施洗，约翰说什么？你们这个洗了也没有用，对不对？毒蛇的种类嘛。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错误的虚假的教训必须弃绝，但是圣经明文教导的必须遵行的你不能废去。摩西和先知的指示你必须遵行，但是出于人的教弃绝了，对不对？你信了耶稣天天奸淫、好色、贪财、恨弟兄姊妹，对吧？在教会里边捣乱，这个没法得救，这个没法得救啊，这个必须停。但是像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行出来，还有什么五要义，这人天的教训，这个全部弃绝，这不是得救所必须的。所以说你要明白为什么耶稣一边让人弃绝文士法利赛，一边说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把这些教训说出来的时候，就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你要听，你不是听他，你听圣经当中这些必须去做的教训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什么是出于神的公义、信实、怜悯、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就是耶稣跟他上帝光说的这些，什么出于人的，像那文士法利赛那假冒的那些教啊，要遵守得救所必须的，人教义杜撰出来的，人歪曲篡改的东西全部弃绝啊。接下来，但不要照着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说却不遵行啊。我们来看这里哈，罗马书第二章呢说得很清楚啊，这些文士法利赛呢自称是犹太人啊，又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啊，又教导别人做师傅，教导别人偷盗，自己还偷，自己教导别人不能偷窃，自己偷窃啊，教导别人不可奸淫，自己奸淫离婚，然后教导别人不可拜偶像，然后自己偷庙中之物，指着律法夸口，自己触犯律法，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有啊，今天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牧师、基督徒啊，包括一些假教会，本身就是贪财、奸淫、好色之子啊，自己就天天的奸淫、偷盗、乱七八糟啊，离婚成性、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这种很多，自己从来不认罪悔改，然后反过来他还要指责别人，他还要叫做师傅，经常说哎呀你没有好行为呀、哎呀你没有爱心呀，他忘了自己骗财骗色，他忘了自己更烂啊，而且呢不但行为烂，而且没有爱心，极度冷血，他说别人没有爱心，他自己更没有爱心，他教会也不奉献，他也不资助传道人，他也不爱弟兄姊妹，他光害人光捣乱。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效法这些人，这些人今天很多，在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事上，弟兄姊妹，你要跟那些圣经当中的那些义人、先知、那些圣经点出来的去学，不要跟人去比烂，对不对？唯恐自己下不了地狱。今天人跟什么比啊？哎呀，淫妇被赦免了，哎，十字架强盗得救了，哎，不能说，就他就跟这比，他跟马拉西去比。所以告诉我们，你要跟那些好的去比。这些人在这个时代他怎么作恶，他怎么淫乱，不听的话跟我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学他们。这个时代很多人上帝会任凭他污秽直到世界的终结，但是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啊，我们不要去跟他比赖啊。第四节，他们捆起沉重的担子放在人肩膀上，自己不用指头去一个指头就不去挪动这些担。你注意哈，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呢，有一个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鬼附十八年然后直不起身子的女的。耶稣说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其实这个女人我告诉你也预示着这些耶路撒冷这些在拉比犹太教之下的这些会众，他们就像那个女人一样，被这假的教育，被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沉重的不是从圣经来歪曲圣经的教训压得怎么样，抬不起头，抬直不起身子来啊。今天这些啊假教会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像什么生命神学三字啊，什么改革宗啊，还有那些灵恩派啊，就这天就活出来行出来，就这帮畜生，他天天就把那些他们杜撰出来往上那些教义啊，那些假冒的东西啊，就压在基督徒身上啊，压在基督徒身上往上去。对，他们教导的不是摩西律法所教导的那些公义信实怜悯那些最起码你要遵循的，他们是在那些得救所必须的教训之外添加了一些教训，比方说给你用假道给你洗脑，逼着你活出来行出来，哎，逼着受害者容忍耐那些天天残害他的，然后还不能说他，对不对？为什么这些畜生会这么做呢？因为是为了奴役上帝的羊群，满足自己的情欲和贪心嘛。为什么不能挪开？一旦弟兄姊妹听了真道清醒了，他们就不能向他开撒了，他就不能趴在你身上吸血了。这种人今天很多，这种人见过很多啊，尤其是他要求今天的传道人，哎，你要说他传道人妻子，你要做一个让你家丈夫一辈子不拿别人奉献的传道人，然后他的儿子在社会上啊做警察，在警察局上班，然后又奸淫又贪财啊，在外头又玩女人又奸淫，对不对？他说俺儿子在世界上 得追求正经事业，这就是他追求的正经事业。这种人很多，这种人很多啊。还有更离谱的，那姊妹没结婚，他说哎，你呀不要去找一个你喜欢的，你一定要找一个瞎眼的瘸腿的离过婚的传道人啊，你就这样才符合主的心意。他自己的闺女他会这样去嫁人？不会的。所以说这些人啊，他把那些难担当的变态的不是圣经德律所必须的，他杜撰出来那些生命神学的教训压在基督徒身上，自己从来不做。这些人说啊，你没有生命，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好行为。他有好行为吗？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啊。第五节，他们做他们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什么？让人看见。听懂没？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那个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在山上教导的，耶稣讲的很清楚，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今日他们的子孙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见。耶稣明明说不要把善事做在人面前，他怎么样？公开做慈善，教会公开做慈善，建医院养老院学校，对吧？公开做慈善，为什么？故意叫人看见。施舍的时候在面前吹号，在网上发，你看我们今天又施舍了，在外头疫情的时候我发了口罩了，你看哎呦，又荣耀耶稣的名了，是吧？故意叫人看见，对吧？然后祷告的时候哎，开祷告会故意祷告的很长，然后在网上祷告，进食的时候上网上宣告我今天又进食了，在群里没事在祷告，没事群里迸发一段经文，没事群里迸发一段经文，对不对？有的还要冲到人家医院祷告，冲到街上祷告，故意让人看到，然后做完工作说哎，我今天荣耀了耶稣的名，对不对？耶稣说这些人啊，他非得博眼球引人点赞，对不对？借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割更多韭菜。你是不是看有些国家的基督徒，他参加那个他要在政治选举当中啊，他要选他们所谓啊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当总统的时候，街上的那些人什么灵恩派的各位什么派都无所谓了，在街上祷告，对不对？慈善、公开祷告、网上祷告、上群里祷告，是不是这些人做的？大家都在点赞 啊，这些全部被卫生厅，全部卫生厅。但是我发现我们让教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要说这种话，他们就把拉黑，在骂我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假冒伪善的伪善犯罪啊。看这里哈，他们将他们的经文盒子做宽了，把衣服的穗子加长了。这个呢是申命记第六章的经文啊。你看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房屋和门框并你的城门上，对不对？申命记十一章也是啊这么说的。在民数记十五章呢说啊，世世代代要在衣服上做穗子，打上一根蓝带子啊，好叫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随从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摩西讲这些要求，包括佩戴经文也好，流穗也好，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记在心里，是不是？对不对？记在心里。带的是什么？让你世世代代看到的时候就想起来，别让自己行邪淫。目的不是挂在外头给人展示，目的是怎么样？放在心里。有经文问我怎么去背诵经文，怎么去记住一些经文，其实很简单，当这些印象足够深刻刻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不用背你就能记住啊。当你天天遵行的时候，不用你背你就能遵行，你就能记住啊。但是摩西吩咐这些不是让你作秀的。今天你看那个犹太教，我见过啊，手上缠的黑带子，然后这里带一个经文盒，然后头上还带一个经文盒，对不对？弄碎了。估计在耶稣降生那个时代，那文人法利赛人更夸张，那个盒子估计得带的跟那个 VR 是那么大啊，那盒子咔嚓放到腰间，然后带的弄得老长老长的。过去旧约手里边写一句经文，他恨不得弄一整张贴在身上啊，对不对？只挂这些装饰品，但是不遵行啊，只去挂这些装饰品，但是绝不遵行。这个问题呢，在今天啊，就是在基督教的一些人，他专门喜欢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大做文章，做一些疑问的外在的，但是其中的重点从来不去做，知道吧？是不是？很多人啊，我见过很多人，他无论是自己家，包括他出去开店做生意，他就想办法把自己的那个想办法贴一个经文啊什么样的，然后哎呀自己的头像改成经文啊，包括哎在家里边十字架弄得大大的，然后哎在没事说话都引用经文。啊，做一些外在的事情，还有一些教会嘛，我就不提了。中国一些大教会，盖豪华的教堂，然后装饰的非常豪华，里边点缀的非常豪华。但是你这个人的成色怎么样呢？假冒伪善。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啊，什么是假冒伪善？就专门喜欢在不重要的或者外在的疑文的那些地方去大做文章。但是圣经里边提到这些关于这些佩戴的教义的时候，里边要求的你去遵行、去执行、去刻在心里，他从来不去做。啊，为什么？为要叫人看见。啊，第五节，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和会堂里的高位，和在街上的被人且被人称呼拉比，拉比就大师的意思。啊，今天很多人呢喜欢众星捧月，被人拥戴的感觉，喜欢在教会当中呢为首。啊，喜欢成为有名的牧师，并且。哎呀，被人关注，成为一个属灵典范。啊，我认识一个小子，他呢刚开始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就立志，他说我一定要做像某某一样的名目啊，对万人讲道。啊，很多一开始都是那么愚蠢嘛，不过后来他没有这机会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在世上人都喜欢这样做，在世上人喜欢称自己为什么教授大师啊，喜欢粉丝众多，喜欢人追捧他。所以说没事呢，喜欢在媒体啊，喜欢在公众圈，喜欢在镜头面前，哎，装一下啊。 尽可能的装的比较敬虔，做出这些夸张的博人眼球的离谱行动，对不对？你看今天很多有名的牧师，可能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听他讲到人不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恩赐的，但是现在成名之后就开始胡说八道说离谱的事情了，然后没事哎，那装的非常道貌岸然，说话哎呀非常夸张，对，照样底下有人点赞。另外这个第六节第七节也不局限于牧师啊，甚至可以说不局限于男人。我发现今天这个基督教这个圈子里边啊，在很多宗派啊或者很多的教区啊，很多大教会里边，一些女的和一些娘们也喜欢招人注目。我见过过去在一些宗派里边待的时候啊，有些娘们儿，有些结过婚的，嗯，或者说有些离过婚的，专门就去凑合那些比较有名的牧师影响力的啊，然后到那又说话又留联系方式，天天写信啊，然后跟牧师靠近之后呢，互动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在那个教区啊，在宗派里边发号施令了，我是怎么怎么着，就好像代言人一样，对不对？你不要光觉得有牧师啊，有的这个有名的牧师或者有些男的有这热病，我说今天很多女的哈，尤其结过婚的，甚至有些是很多离过婚的，他这种热病很重，他就觉得跟这个名目沾上关系了，跟这个有名传的沾上关系了，我就代言人了啊啊，然后就开始发号施令。我那时候见过一个娘们更夸张，就见到弟兄姊妹，然后就是那种哎跟领导人似的，给挨个握手说啊，来来来来，都来了，就那种，对不对？为什么呢？耐不住寂寞，充满情欲，内心污秽，希望被人认识，渴望被人认可，渴望被人关注，渴望人见他打招呼，是不是？是不是？就这种的啊。所以说，今天这些教训呢，你不要局限于某一些方面，你可以从这个时代，包括从自身从前那些离谱的行为当中，你以为会看到这些东西啊。走，第八节，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只有一位老师，你们全部都是弟兄。前面耶稣讲门是法利赛人这些行为，然后后边告诫门徒千万不要去效仿啊，说在地上也不要称呼人为你们的父，因为只有一位你们的父。走，就是在天上也不要称呼人为老师，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那一位是基督啊。弟兄们来看哈，尤其今天些三大教会大宗派啊，大教区啊，我以前看过那个改革宗，他们经常办一些大会啊，说今天什么大师来了，什么大师讲什么要义的，专门讲某个话题的大师，对，什么特会，还是灵派灵大师，对，大师来了。耶稣告诉门徒哈，不可效法门徒法利赛人，不可使自己看起来高过其他人，尤其是别让人称自己为大师为父亲，门徒之间全部是弟兄姊妹。雅各书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惩，更重的判断，不要人人都起来做师傅啊。教会当中有各样的职分，圣灵所分赐的恩赐是不同的，在神面前没有类似世上的上下级，大师学徒，儿的父亲，领导员工，没有这样，大家同领一位圣灵，共有一位天父，并且呢，其实我们的所有的教训来自一位老师，就是耶稣啊。弟兄姊妹之间呢，在世界上来说，因为我们是肉身，我们存在年龄、性别上的差距和不同，但是这些关系你给予适当的尊重就行，你不要越过圣经所要说的那些尊重。任何人绝不可以以师尊、主人、父亲的长辈、倚老卖老洗脑辖制弟兄姊妹，对不对？无论是夫妻之间、老人少年人之间，还是这些关系，不要存在这种身份上的压制啊。 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只有一位父。但今天我见过一些很离谱的人啊，有些女的我见过好多了，在东海也见过，说某某牧师啊，他就是我的父亲啊，属灵的父亲啊，我见过这种的，其实很羞耻。你们只有一位父亲，就是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吧？即使在教会当中教导圣经的、做讲道的，他是一个教导的师傅，但是他所有的教训都来自于耶稣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天国里是什么样子。天国里不是像世界这样啊。十一节，你们中间最大的他将是你们的仆人，仆人在原文就是执事的意思，跟新约圣经说的执事一样。这就是耶稣一直来所教导的，凡谦卑自己像这小孩子的，他就是天国里最大的啊。说在世上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他们，人称这世上的君王大臣叫恩主，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做佣人，谁愿为首就做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如果人愿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你看圣经当中反复是这样啊，反复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为首的有属灵权柄，有被赋予权柄去教导人、去批评人的，这样的人呢，他一定是在侍奉上最殷勤、最刻苦的，在遵行圣灵教训上、在认罪悔改的上，他一定是走在前头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去教导别人啊，没有资格去教导别人。在侍奉上是付出的，而不是接受别人帮助、接受别人伺候最多的人。因为耶稣说是比受更有福嘛，保罗提到做榜样给人劳苦。所以说弟兄们，在天国里，在主的教会当中，在弟兄们之间，不可有人像世上的君王一样奴役操控弟兄们，使弟兄们做他们和自己儿女的奴隶。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满足自己的情欲、贪欲、私心。我就见过一个搅屎棍子啊，还是个亲戚，那娘们儿就能操控的那个教会，天天给大家干活，给大家看孩子，啊，就这样，这种绝对不可以。在天国里，在教会当中，在弟兄们之间，绝不可以彼此互相捆绑、操控，只能是彼此相爱。人人记住哈，人人应该追求去服侍对方，而不是去拿捏对方，向对方索取。除了圣经所必须规定的奉献之类的，啊，不要去操控别人，不要去拿捏别人，啊。同时呢，圣经呢有两方面的教导啊，对于做传道的和做奉献啊、做会众的，提到在前书第五章哈，那善于管理长老、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做传道教导人呢，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啊，控告长老的橙子，非两三个做见证就不要抽，对不对？有这样的教导啊，尊重做传道的。然后呢，该当奉献的奉献，但是圣经当中呢，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教导，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着做长老的、牧养教会的、管理教会的，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说圣经对在教会当中不同职分的人呢，他都有要求，但总体来说就是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十二节啊，任何一个啊高举他自己的，就在教会中高举他自己的，他必被降卑；任何一个谦卑自己的，他必被高举。在路加文十四章呢，耶稣讲了一个人去赴宴席怎么选座位的比喻，是不是？说到那里你不要坐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把你撵下来，然后你退最后了，好羞耻。你去的时候坐最后，到时候人家说让你坐首位的时候你就光彩。后边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呢用这个婚宴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人在上帝面前实际的地位的高低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跟你自己 把自己立起来是不一样啊。人在教会当中，人在天国当中，人在弟兄姊妹当中呢，不要自尊自大，自取尊荣，应该谦卑下来，等候上帝去抬举一个人。当上帝把你抬举起来的时候，你才有真正出于神的那些尊荣。自己抬起来的时候，摔下去的时候很羞耻啊。在约翰三书的第一章提到，教会当中好为人首、好为首的丢特飞，这种自己起来为首的，他最后是抵挡教会的，看了吧？恶言论断我们啊，不接待弟兄，将接待弟兄人赶出教会，这就是那个丢特飞。但今天呢，在教会当中不要有权力欲望，不要想要在教会当中掌权，在教会当中啊，我要有话语权，我要大家都听我的，我要大家都仰慕我，这不可以。而且啊，在今天教会啊，大家注意了，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很多时候女人掌权的现象非常严重，女人掌权操控男人，女人被情欲热病激动起来，起来为首指使男人。我在那些三子教会见过，当然三子教会里边那些生命神学里边可能也有男的啊，引号牧师，但在底下做事基本是女的。我就见过那教会里边一个老娘们儿，然后在那坐在那坐在那个座位上，在指指点点一个大老爷们，因为酒多蹲在那个在前前背背的记就这种的，对不对？我见过那生命神学那三子里边的娘们站在讲台啊呼来唤去。我还见过过去在一些宗派里边，教会里边一老娘们还离婚的，还干直销的，然后在指手画脚，谁不服就举报谁。然后他把这个人只要是往那有名的牧师那写信一告，然后那有名的牧师接着在网上去骂这个人。所以说啊，你自己起来为首哈，你不是上帝选出来的，你没有这个恩赐。你自己起来掌握话语权，你要操管教会，你要在教会里面上位，完了最终啊，一定会被摔死。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彼此顺服，彼此以谦卑束腰。在教会当中自卑，等候上帝把你抬高。啊，好，完了，接下来，我上来，过了。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3章的十弟兄拿下，拿下给那个。马太福音，用同学们把马太福音的23章13节到15节起来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这样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沿海无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我们来看，从13节开始哈，我们看这几节。从13节开始，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注意哈，整个马太福音23章从这开始，耶稣就开始狂批他们。耶稣对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定论就是假冒伪善的什么演员，假冒伪善原文是演员的意思，在今天叫什么属灵表演艺术家，演得很像，演得很真。今天这人的子孙呢，也充斥了今天的基督教这个圈子，尤其是华人啊，信耶稣这个圈子。耶稣说这些人啊，和今天他们的子孙有祸了。什么叫有祸？有祸就要下地狱了。马太福音23章32到33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逃离什么地狱的刑罚呢？有祸不是说啊，你在世界上又过得差一点，有祸就是要灭亡了啊！这些人的审判呢，就是硫磺火湖，就是地狱啊。下面说，你们呢在人的面前把天国的门给关锁了。因为你们自己不进去，你们也不允许那正要进去的人进去。大家要注意哈，什么叫关了天国的门，什么叫不让人进天国，你要想这个问题。怎么让一个人进不起天国？ 你抓到地主说你不让进天国，你抓不住他，他赶紧进。让人不能进天国就很简单，就是得救的，包括有些什么罪恶不能犯致死的，你故意不交代给他。你反而把那些错误的、疑问的、你添加过的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你让他天天去做，这个他就能下地狱，知道吗？让人真正认罪悔改的、脱离罪恶的，别讲。然后那些不是得罪所必须的，让他做，这样就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接下来马太福音23章16节往后那段经文，耶稣讲了很多他们瞎眼、他们有惑，其实你看到一些问题没有，就是什么呀，重要的不交，不重要的给他放大夸张，让他去做啊。所以说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做？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是有贪心的，他们追求人数，就像今天很多三个教会大宗派一样，他追求人数，追求他想增加奉献款，然后人多了还想骗财骗色，要么就自己有私心、有情欲，让教会当中基督徒为他的情欲买单嘛。所以说啊，得救必须知道的、必须脱离的罪恶不提，生命当中不可重要的、不可不做的也不说，因为说了之后他怕人走光，对不对？今天让人见得多啊。有些中国教会，国王三的教会，有很多中国那些农村的家庭教会，很多时候那些建教会都娘们儿，他从来不讲这些，他光讲什么哎呀包容啊，然后讲奉献。所以说把很多人的养老钱的、房子钱整的都卖捐给去了。我听说有的人的几个闺女都让这些人霍霍了，然后这些建教会这娘们在北京买了好几套房，他哪来的钱？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有这么多人给他割韭菜？因为真的他不讲。当然，这个也跟这些跟随他人有关系，因为这些人也充满情欲，他就喜欢听这好听的，对不对？今天哈，你像奸淫的啊，那些离婚的这些声音讲过，很多不是不讲的，说可以离婚，对不对？离了婚可以再找，好多人都这样讲的。一提这个，他说你托人不当，然后他说什么？我想展现这勇敢啊，向社会上去上街去支持正义。这些人教这些人啊，你能让你灭亡的罪，他不会让你去悔改，反倒那些与我们教会没关系的事，与得救没关系的事，他让你去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样人多，奉献也多，实在就是说你们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不是说他只侵吞寡妇的财产，是说他什么连寡妇的钱都敢骗，那其他人钱他更骗，对不对？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讲过嘛，那穷寡妇把两个钱都投进去，他们这些钱他都敢拿。在今天哈，这些人哈，三字啊，生命神学啊，活出来行出来，在基督教里边，在弟兄姊妹当中骗财骗色，侵吞孤儿寡妇的钱是什么？超越底线。但是他除了孤儿寡妇，其他人钱他一样骗。那我做传道的时候，他们都想从我们家拿钱，对不对？骗财骗色，毫无怜悯啊，连人家就是吃喝的钱、养生的钱都敢骗，或者说假装长时间祷告。啊，除了公开祷告，而且还喜欢故意延长时间祷告，让自己看起来更熟练更正经。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以前的时候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一些假冒伪善人教导我，那时候祷告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祷告嘛，就祷告基础的事情，他说你祷告时间太短了，他说我教给你每天吃喝行，还有这里这事那里那事，这个亲影子都轮你祷告遍，这样下来一个小时就能满了。你最起码得祷告一个小时嘛，你得让你一个祷告看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后来在一块聚在一块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在教会里边一块祷啊，然后现在请某某为我们家代祷，然后那么起来之后，主啊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祷完之后他说，哎呀祷的怎么这么好？对。 导致一些弟兄刚进教会的时候，他参加这个祷告会，他发现自己他根本祷不了那么长嘛，他最后就自卑了，他觉得我是没得救啊，他们怎么能祷告的话说得如此漂亮，我怎么两分钟就祷告完了。耶稣说啊，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有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说话多了闭门垂听，因为你不可笑话他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也其实经文怎么样，祷告不要刻意研究时间，祷告要祷告的圣经所说的那些内容，神的国神的意，为教会祷告。祷告的时候不要故意加长，祷告的时候要恳切，遇到逼迫了，自己要胜不过罪恶了，感觉魔鬼要试探自己，感觉要犯罪了，赶快跪在那里拼命祈求，这样祷告才能蒙应呢。不要在那里跪在那里故意整的时间很长啊，最后这种情况，最后大家就一块装钱，因为有一个人祷得这么好，在那一跪就一个多小时，有人一跪一夜，那你的祷告不知道那么长，那最后就跟在一块装，最后好不容易靠到时间到了，哎，终于走了，对不对？就这样吧。以前那时候我听他们更离谱的，在东北那边说开始吃饭了，然后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之后饭都凉了。对，所以说耶稣说不要学他们，你们要知道该怎么祷告，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为教会祷告，然后恳切的祷告，当要犯罪的时候，当感觉要胜不过的时候，当感觉要受逼迫的时候，要被魔鬼吞噬的时候，拼命祈求，流泪祈求，只有这样才能蒙悦他。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受更大的刑罚。什么叫更大的刑罚？硫磺火候。对，硫磺火候。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啊，耶稣说无论是通过信仰，通过弟兄姊妹的这个教会关系来谋取利益，骗财骗色，还是假装属灵故作敬虔，都要受审判，都要下地狱啊。十五节给大家讲啊，这个是今天普遍的一个事情。你们这假冒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原本是为了得到一个改信犹太教的，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今天是不是见过很多人哈，在这边的广传福音，拿个单子，哎呀，信耶稣吧，信耶稣说到那个大教堂去，以前干过，来信耶稣吧，到那听听吧，信耶稣吧，是吧？有的还吹嘘，我今年结的多少个，什么都玩脸，信耶稣吧。你看三个老太太到大街上发，信耶稣吧，信耶稣吧，信耶稣吧，对吧？在那个在广场，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拽进来。小伙子还没结婚嘛，来信耶稣吧，小伙子给你找个媳妇。什么有病？信耶稣吧，祷告祷告就好了，对不对？很多嘛。其实表面看起来像在广传福音，说难听的，你真理讲不明白，你就在骗，对不对？骗你来干什么？骗你来下地狱啊。听清楚吗？你要明白个问题，这些三次教会身份神学，这假牧师假教会教出来的人，他一定是比那个牧师更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那个牧师就是身份神学假，他教出来什么女的搅屎棍的，男的修车的骗，对不对？还有一大堆骗财骗色的，做梦的。所以说假师傅是肯定要下地狱，但是那些效法假师傅那些门徒将比假师傅受更重的刑罚。跟随假牧师假教会假先知那些基督徒，他的下场比他那些教他的人还惨，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给你讲个不恰当的比喻啊！你看文革时期参与造神运动的那些人，是不是后来死得很惨？就是这样。他假你还上去凑合，他假你还照着去做，你就活该比他更惨。 你知道这个三德教会这身份证是假的，你还不脱离，你就他下地狱，你更下地狱。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是真的啊。你说他虽然讲了假，但他讲的让我听起来比你讲的舒服，那你不活该下地狱，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十六节到十二节一起来读。嗯，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过来，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是不是大胆？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坛，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宝座和那住在上面的启示。
我们来看啊，看十六到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你们有祸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整个一章当中啊，耶稣除了说他们假，然后他们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瞎。因为弟兄姊妹，在信仰上一旦假就一定会瞎，你要记住哈，假和瞎是连一块的，你假你就瞎啊，假你就瞎。因为只要是假冒伪善，只要咱什么律法主义身份神学，哎呦，我主要行出来，我告诉你圣灵不在其中。所以说讲的那个人和听的那个人是瞎子，你瞎子就一块瞎。其实呢，从马太福音十五章开始，从起初开始，耶稣教训人的时候就叫他们什么瞎子，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为师傅。门徒说他不服，你知道吗？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是不是？而且啊，耶稣不光说这些人是假是瞎，那些听他们的人啊，入听了他们教训，入教做地狱之子，最后一同灭亡。啊，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这个法利赛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说：“你要真承认瞎，你就没罪了，因为你觉得你没瞎，所以说你还有罪。”所以说，今天呢，中国教会有很多这样的假冒伪善的人，他明明没有讲圣经的恩赐，他明明教导是错的，不明白真理，他还去教导人。那么听他讲到的和他一样，最后都要瞎。看下面哈，说任何人指着圣殿起誓不算什么，但任何人指着圣殿当中金子起誓，他就应该欠债，就是应该偿还。啊，这无知且瞎眼呢，是什么是大呢？是金子还是使金子成圣啊？注意这个使什么什么成圣啊？然后接下来十八节，任何人指着祭坛起誓不算什么，但是任何人。指着通过他上面的礼物起誓，他就应该遵守。瞎眼呢？什么大呢？是礼物呢，还是使礼物成圣的祭坛呢？所以人借着祭坛起誓，就是借着他起誓，借着一切所有在他上面啊。所以人借着圣殿起誓呢，就是通过那居住在里边的那位上帝去起誓啊。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起誓，也是指着什么坐在他上面那位上帝去起誓。所以说这里什么意思呢，兄弟们？这里是告诉我们，在信仰上要分清主次先后顺序。啊，瞎子把极其重要的说成无足轻重。他说这个圣殿不重要，这个教会不重要，这里边有多少钱才重要，对不对？啊，你看他们在乎什么？他不在乎，这在乎有钱来了。有奉献来了，是不是？就像以利两个儿子嘛，抢祭物，污秽神的殿。所以说，这些师傅、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的教训当中经常的教导人去什么？藐视教会，藐视上帝的殿，却注意那些物质的东西，钱呀、礼物啊、外在啊，对不对？这里有个关键的词叫“使什么什么成，使什么什么成圣”。也要说教会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使人来到教会分别为圣， 让认罪悔改脱离妄行，在教会当中过敬畏神分别为圣的这样的教会生活。重点不是金银和礼物，重点是分别为圣，重点是敬畏在教会里边居住的这位上帝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23节到28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请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行义、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拧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厕所和饭的。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我们看23节到28节啊，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献上十分之一的什么薄荷、茴香、韭菜、芹菜，这叫什么？这叫假啊！就把那些沫沫都献上啊，然后却忽视、无视律法上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是必须行的，也不可以去抛弃、去藐视。这叫什么？这叫瞎。不重要的，使劲去关注；重要的，看不见。24节，瞎眼领路的人呢？”律说蒙虫吞下骆驼。我们来看啊，今天很多人啊，把那些不关乎得救的疑问的努力去做，甚至表现得很夸张，在人面前表现得敬虔嘛。你看看啊，又是公开祷告啊，又是披戴经文啊，在网上祷告啊，又是上社会上发东西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反正是上社会上是这些东西啊，这跟得救有关系没关系，在这些上面表现的极其夸张，为了在人面前看起来比较敬虔。但是关于得救的啊，就是认罪悔改脱离妄行啊，律法当中故意的那些，在教会当中要公义、信实、怜悯、弟兄们彼此相爱、敬畏上帝，这个不去做，把重要的忽略掉，把不重要的上升到得救的高度，这就是假。看看是不是很多人今天强调基督徒要有社会公义，基督徒要有社会责任感，基督徒要参与社会政治改革，是不是有这些？有啊，基督徒在社会要做慈善，还有的有些宗派，啊，这教义无要义无比重要，里面没有一个，他的教义里面有没有让你去认罪悔改脱离妄行？没有啊，你发现，既不是耶稣为中心，也没有说关于得救的信息，光在那虚空谈上帝的预定，谈得救，谈没有用。所以说什么叫假教会、假牧师，他不教给你什么是必须做，他不教给你什么罪会让你灭亡，他光教给你一些理论的、逻辑的、疑问的、人的教义，就是这样啊。蒙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当今这个时代的教会，这骗财骗色的，这离婚又结婚的，这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干直销的，不提谁提他就说，哎，不能光指责，你光说这个事儿，万一被魔鬼利用了怎么办呢？哎，你不能光对一个女人勇敢，你只会对女人勇敢，不敢向中国的掌权者勇敢，这种人我见多了。你会发现这些假释放们，他们有一个特点。他最大一个特点，当然从前可能是真实吧，后来就假了，就是重要的事情他故意盖住，不重要的事情他可劲儿讲。骆驼一口吞下去，蒙虫给你滤出来，把重要的抛弃，把不重要的上升到得救的高度，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之人在今日的子孙所做的。25节，你们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 但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注意这两个词，勒索。勒索是什么意思？贪婪抢取钱财。比方说侵吞寡妇的财产，比方说给人家的会众说，哎，你把钱都奉献了吧，这父母们养不养都没事，对不对？让那些男的把钱都养了，还有人 把养老钱都养了，侵吞吧。这个放荡什么意思？这个放荡大少爷，放荡指的是在性方面充满情欲，不能自制啊，自我放纵。他就是《格林多前书》七章五节所说的，免着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那个情不自禁，这个指的是满眼淫色，放纵情欲，贪财又好色。假牧师假基督徒啊，外表看起来很友善很有热情，看起来很有爱心。对，你看那三次结婚的身份证一来，哎，弟兄来了，那怎么样？哎，这个结婚了吗？哎，这个是不是工作上有需要帮助的？哎，怎么着就这种的，对不对？到了地方，哎，可关心了，对不对？里面什么勒索放荡，利用基督信仰的教会当中骗财骗色，给弟兄怎么去洗脑，然后趁人之危勒索吗？在弟兄怎么需要帮助的勒索他。过去我那几年做传道人的时候，这有些所谓的亲人，所谓的啊省命神学，就在勒索我啊。他越看我家男的时候呢，他就勒索我，抢夺钱财。这人我见多了，满眼淫色，放纵情欲。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满眼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这是被咒诅的证明，对不对？贪财又好色。所以说，今天你要对照对号对号入座，你是不是贪财？是不是喜欢趁弟兄姊妹有难时勒索人？是不是满眼都是色情的东西？今天我见过这种啊，在那互联网上，天天喊着行公益，骂这个世俗政府掌权者，啊，但是回头转那些黄色的推，转那些色情的东西，啊，充满淫色，贪财好色。要受更重的刑罚。二十六节，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他们外面也变得干净了。看看那些生命神学哈，哦，好行为，好生命啊，要向外边人活出来，行出来。直到有一天，我就明白个问题：他们全是些骗财骗色的畜生。他们大肆宣扬自己的好行为、好生命，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好行为，他们没有什么生命，最多是一条狗命。因为他们从来看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啊，他们好像瞎了一样，自己天天作恶还觉得自己很好，天天作恶还觉得自己很良善、很公义、很有生命，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啊，二十七节，你们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从一方面从外面看起来很美丽，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假教会、宽门、三字教会、生命神学这些大宗派啊，外头看起来很美丽、很有爱、很友善，有大的教堂，人数众多，里边是律法所说的那些能污秽人的那些不洁和死人的东西，外头看着属灵，盖着大教堂，盖着很大的教会啊，那个没事还做着豪华的 PPT 啊，说今天给你们讲讲神学几条几条几条，然后哎做的非常非常的什么啊，然后里边看的都看起来好像是社会上啊成功人士有学问的，老大戴眼镜的啊，然后还有学问，里边是什么？甚至说伪装过的坟墓，地狱之门，进去就不能得救，进去就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二十八节就是说你们也是如此。一方面在外人面前显示公义，里面是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对不对？天天喊着行公义，哎，基督徒要有社会责任感，在社会做慈善，里边是什么？假冒伪善的、奸淫的、贪财好色的、违背圣经的、贩卖牛羊鸽子的、干直销的，啊，对不对？今天他们的子孙都是如此，那不叫教会，那叫贼窝啊，那叫贼窝。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一起读一下。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修士也有的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的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食蛇类毒蛇的系统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者的六位士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叫世人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
神时代了。好，我们来看29节到36节。耶稣在这里讲到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也跨过了很大的时代，从亚伯开始到撒加利亚，实际上直到今天。耶稣想过这些人不仅假而且瞎，而且有一点，谁指出他们的假，谁指出他们的瞎，他就要逼迫谁。在今天是不是这样啊？当你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的时候，你指出他们这些教义上错误的时候，他们就骂你，逼迫你。使徒行传七章，斯蒂凡说：“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逼迫杀的呢？领受了天使所上的律法，不遵守。讲完之后怎么样？极其愤怒，咬牙切齿。所以在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当教会差遣弟兄差遣执事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这些人。弟兄姊妹，我要注意一个问题，旧约圣经里边有没有一个先知是被不信的外邦人杀害的？没有。在新约当中，耶稣是被比拉多杀害的，但实际上是被谁杀害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斯蒂凡是被谁打死的？犹太人。今天那些讲真道的牧师传道人让谁举报的？三次教会生命神学，还有一些改革动员也陷害一些传道人，都是被假冒伪善不悔改的恶人挑拨掌权者杀害的。所以说在古时候是这样，在今天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是有一个国家，是有政治权力的，有君王，后来为什么没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在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他们本来还有耶路撒冷圣殿，还有一些自己还有一些军事权力，后来都没有了，被拆毁了？因为这些人一旦他们掌握政治权力，他就会逼迫杀害传真道的牧师、教会和基督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古时候以色列是这样，你看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哪一波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宗派，他有了政治权利，他会怎样对其他的人？他一定会用刀剑。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追求选上一位基督徒总统，然后想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想把美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为什么上帝没应允他们？因为上帝知道一旦他们得手，那受苦的就是我们。现在他只能给你打嘴仗，到时候他就能动手打你。在历史上，凡是在真理上辩论的时候不用真理辩论的，动手的，用权力、政治、暴力来跟人辩论的，基本都是邪教，对不对？今天三次生命神学他辩不过你，他举报你，他上综合学来管你教会来抓你。历史上在欧洲的时候，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怎么对待那些跟他教义不同的基督徒和宗派？砍头、逼迫。 天主教过去怎么对待宗教改革的人？指出他贩卖赎罪券，指出他罪恶的人，刀剑、火刑架、宗教审判所。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追求政治权利。你替这些假冒伪善人，你把政治权，你天天祷告，你让他们选上去，完了最后受害的是你。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好适合我们传福音建教会。你别看这些掌权者他不信，甚至有时候他敌基督，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那假基督徒、假教会他也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追求政治权利，你要想一想，一旦政治权利到了所谓的基督徒手里，他会对那些传真道人做什么？他对耶稣化门徒怎么做？他也会对你怎么做？啊？二十九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异人的墓碑啊，并且说，若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吃同伙啊，流先知的血。假冒伪善的人从来看不出圣经记载的事情是指着他们说的。今天我见过很多的这些三字教会生命神学的、报改革宗的，他对历史上这些杀害先知的人呀、这些犯罪的人，他就说：“哎呀，很鄙视嘛，要我就不会这样。”我还见过那个生命神学那个假教会教主日学的，哎呀，现在你看我们这个这么劳苦嘛。这就是怪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当年不吃圣兽的果子，哎呀，我们今天就可以过得好一点嘛。其实不是的，如果换成他们，后果会更差啊。所以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一方面假，另一方面是瞎，因为他看不出这些事情是说他。三人姐，你们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呢？怎么证明？他们做的事情证明。你去一个教会，去一个群体，去一个基督徒或者是群里，你去把真理传给他，你告诉他不能做什么，你看他反应。如果他开始骂，开始动手了，那么就证明怎么样，他就是自己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就是那些人的子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呢，只是作秀，却不会照着圣经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反倒是你们指出他的罪恶呢，他就会逼迫你。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跟古时的那些杀害先知的恶人一样。而这些人呢，提到圣经当中那些恶人的时候，他都表现得非常厌恶，非常嫌弃，主动划清界限。其实殊不知自己就是那人。说你们也去充满你们祖宗的什么数量，注意这个词哈，数量，充满他们的人数，充满这些人下地狱的数量，他们犯罪的数量。啊，三十三节，你们这蛇的蛇类、毒蛇的种类、毒蛇的后裔，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耶稣在这里直接说这些人是什么魔鬼之子，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约翰说他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魔鬼之子，没法逃避将来的愤怒。三十四节，看哪，我差遣先知、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儿来，来自他们当中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来自他们当中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直到那城。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传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保罗传道的历程，多下监牢，受过鞭打，屡次冒死，同族人的危险，还有什么假弟兄的危险。在今天传道最大的危险不是世俗掌权者，最大的危险是假弟兄，是假冒伪善的。三五节，让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印亚伯起，直到在你们的殿和坛中间被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里呢，看创世纪第四章啊，该隐杀害亚伯，然后就是上一节，历代之下的二十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犹大王约阿施和犹大的长老杀害了什么撒加利亚，祭司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啊，这个祷告应验了。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替他伸冤了。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这些人啊是该隐的后代， 也是列王记当中那些恶王和邪恶百姓的后代啊。假冒伪善的人呢，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把持的这个宗教体系，就是你看创世纪当中该隐设的那个宗教的城，叫什么？叫以诺。其中也有牧人，也有吹箫弹奏的，都有。自诩是上帝之城，自诩是教会，其实是逼迫先知杀人流血的贼窝啊，贼窝。三六年，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一切都要临到这个时代。什么叫临到这个时代呢？罪都归在你们身上。”耶稣说：“这些人，这些不听真道还抵挡逼迫的，将与该隐，将与救援那些邪恶的王和百姓，一同受刑、受审判，一同进入硫磺火湖。”这就是说，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啊，都要归到这个时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总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
我们看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哈，耶稣最后的宣告。说完这些呢，耶稣对他们的宣告基本结束了，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那杀害先知用石头打那被差遣到他那里的，有多少次我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他的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就是从旧约圣经一直记载的。你去看旧约圣经，你去看列王记哈，列王记上下，列在这上下。你要知道，圣经不是伟人传记，因为在那个同时期有什么？有犹大诸王记、以色列列王记，对不对？讲功德。但是圣经不是伟人传记，圣经是什么？圣经的本质是选民犯罪史。记住哈，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你再看看真正教会的历史，我说没有杜撰的，你会发现，其实是基督徒的犯罪史。里边都记载了神的子民如何悖逆抵挡真理，如何拜偶像，如何淫乱，如何逼迫杀害那些劝他们的传真道的仆人。古时的以色列人如此，在耶稣降生那个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如此，在今天的整个社会的这些绝大多数的基督教都是这样。真正的教会传道就是在这种环境传道，多次奉差遣去劝，但多次被逼迫。先知遭遇什么，也是今天传真道的人要遭遇的，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二十三十八节，看哪，你们的房屋、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圣殿被毁。三十九节，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们将不得再看见我，从现在开始，直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耶稣在那一日离开圣殿之前最后一句话。耶稣是以上帝的身份来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记住哈，这也是第一人称。耶稣不是说啊，你们不再见到上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就是上帝。他说你们不得再见我，啊。耶稣呢，在接下来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就提到耶路撒冷圣殿将彻底被拆毁，而且从这一刻开始，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主导的这个拉比犹太教，他不能再信耶稣了。所以说，你看两千年以来，犹太人不信耶稣，是不是？除非呢脱离那犹太教的，他能信。极少数，但绝大多数犹太人是不信的。这个咒诅啊，它是非常严重的咒诅。弟兄姊妹，真正厉害的咒诅不是说你在世上受苦，你要损失金钱，真正的咒诅是你不能信耶稣的。真正的咒诅是一个群体、一个教会，上帝离开了，没有圣灵，这是真正的咒诅啊。所以说，从耶稣升天以后，在这个宗教体系里的人，你看还不能信。格林多后书说。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如今读诵旧约的时候，帕子没有挪去，所以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不认识耶稣啊。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啊？就是因为耶稣的这一句咒诅，从今以后你不得再见啊。但是呢，如同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里这句话呢，也保留了犹太人未来得救的机会。 罗马书记十一章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是有几分心硬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福音说，他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犹太人的恩赐和选召，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听好了哈，信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我指的是信奉旧约圣经的哈，终有一日会再一次蒙恩。上帝会在那一日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圣经当中的耶稣，他们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但是这个是要什么时候？到末后的时候，到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对耶路撒冷的讲道和教训，对假冒伪善之人的批评已经结束了。从二十四章开始，耶稣开始讲到末世，讲到耶路撒冷被毁，讲到末日的审判，啊，耶稣把该讲的都讲了，把该劝的都劝了，啊，但是如果不悔改，不脱离罪恶，不去遵行，那么结局就是审判。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